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样的敬拜是发自心灵和诚实，我们相信也达到了神的圣宝座面前，他悦纳了我们的敬拜。就如刚才我们祷告的，虽然我们的敬拜是在日光之下，我们的敬拜是在不同的地方，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里头，你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也同样到了神的圣宝座面前。因为我们生活是突破这个时空，我们是永恒连结的，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复活。特别是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特别今年快到年末，我们依然看不到一些的盼望，我们依然看到很多的混乱，包括疫情再一次的泛滥，包括美国大选这样焦灼，让人产生那么多的一些的挣扎，包括经济有那么多的小企业关闭，那么多的失业的人数，但是股票破纪录的在往上涨，很多很多让我们看不明白，我们也很难回到我们自己的故土，那边有或许亲人有些的需要，或许我们要回去有更的一些的这一个需要，但是机票一再的被取消。我们在这样一个年份当中，在一个时空之下，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底怎么来看我们周围这个不确定的环境？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来到圣经的里边。上个礼拜，Pastor Nick 石牧师跟我们传讲了15章1-11节，那今天我们来看的经节是12节-34节。其实这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个问题有纷争的问题，有乱伦淫乱婚姻的问题，有争讼的问题，有聚会混乱的问题，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倒数第二章，最后一章是一个问安，然后倒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特别的强调基督的复活。当然有他一个原因，基督的复活是其中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觉得有些人觉得死人没有复活，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的问题最终的答案怎么来看这些问题，是从基督复活，从永恒当中来看这些问题，就看得透彻，就看得清楚，就看得蛮有能力。因此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用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面对这个世界这么的纷乱，让我们觉得这里头有这么的挣扎，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因此我们先读经，今天的经文很长，不过我们还是一节节的把它读完，我来带大家读。其实这段经文的话，12节-34节，如果说1-11节是确定说这个耶稣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有很多人在见证，又想给那么多人看，而且这个耶稣的这个复活，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使徒保罗，使他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去传扬主的福音。这是1-11节。那12节-34节的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我又把它分为三段。你在读的时候，你头脑里边一个架构，说，哎，你从这三个方面去看。第一点的话是12节-19节，你去看说保罗在论证说，如果我们基督没有复活会怎么样？那第二段是20节-28节，说那么因着基督复活，他把那个末世的一个局面就展开了。那第三段就是29节-34节，说基督复活，他要改变基督徒的生活，圣徒的生活。所以说你大家有从这三点，从三个角度来读这经文，你就会容易抓住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在讲什么。首先我们就是讲看到的第一段就是12节-19节，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会怎么样？读给大家听哈。12节，既传基督从 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会有什么的一个结果。那第二段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说基督复活展开了一个末世的局面，20到28节，我们接着读。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了睡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进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是第二点，第二段。那么第三段的话，就是基督的复活来对我们这个的影响，对圣徒的改变，圣徒的生活。他其实用的是两个例子，一个警告。我们来读这个第三段，这个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我们就从这三点来看这段经文，若基督没有复活会如何。刚才我们其实看到说这个第一点，提到说这个基督复活放在这一个15章这个位置上，其实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就特别的一个重要，同样对你我也同样的重要。因为这个基督复活，这个包括死人复活这一个事情，是整个基督信仰的心脏，就是整个使这个信仰活起来，而且这个心脏跳动，他把这个血供应到所有的肢体里边，让这个肢体活起来。因此我们其实后边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待会提到这个例子，要让我们去用基督复活永恒，我们复活永恒的这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那个新鲜的血液，有那个心脏一直蹦蹦蹦蹦在跳。那这个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从第一个是从神和基督的角度，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神和基督那会让我们怎么来看他们然后呢，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从传福音的角度，怎么去看些传福音的人。那第三个是怎么去看这些信福音的人。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那首先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13节他说若是死人没有复活，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16节重复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因为这是什么？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没有基督没有复活，就是基督就是死的，那他又不是全然的神，他就是个人而已。那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说谎，因为 基督也是他在讲圣经记载的，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耶稣，你作为救主，你本身在说谎，因为你说你是三日之后复活，其实你没有复活，你还死的。因此整个来说，我们知道说基督跟圣经都在说谎，而不但这样说谎，而且整个旧约也在说谎。因为旧约的预言说他要复活，那个弥赛亚要来，以活人员做王掌权，那这些先知讲的也是谎言。那耶和华借着先知讲这些话是谎言，耶和华你讲的话也是谎言，你都是欺骗。因此你就什么还是父神子神灵三位一体的神，说谎者，因为你是谎言，根本就没有复活。因此我们就，如果说我们说否认基督死人复活，那么我们就在讲说上帝你是个谎说谎者，耶稣基督你是个谎言，你是个说谎者，你说的都是谎言。那第二个，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传福音的角度就是说，这个十五节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如果说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那初代教会圣经里边耶稣的这些的使徒和他的门徒传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是他们所一直的传的核心的信息。那这些讲的都是传的都是枉作见证，是欺骗别人的。那新约你的所讲的是谎言，那我们都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都是虚空，枉然就是虚空，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它不是真的。不但当时的使徒，当时的门徒，我们历代的圣徒，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都是在欺骗别人的人，我们都是在说一个谎言，基督没有复活，结果我们说他复活了。若是基督没有复活，若是死人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我们所说的都是教会你存在的价值是没有的，没有根基。这是传福音的人。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从信福音的人来看的话，信福的人十四节下半段说，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信什么？信说耶稣为我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他没有复活，他也不是神，那我们就被愚弄，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就是虚空，就是没有价值。不但如此，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你们还在罪里头。那我们的罪没有被处理掉，我们依然还在罪里边打滚，我们没有人去给我们赎赔付那个赎价，我们还是要自己去付那个赎价。赎价就是十八节，即是在基督里边睡的人，这个睡是指肉体的死亡，也会下地狱，也会灭亡，因为我们的罪没有被解决，我们满足不了神的公义的那个要求，没人为你付这个代价，付了代价也不算数，因为他没有复活，他不是神。因此信福音的人被欺骗被愚弄，事实的结果就是还在罪里头，我们还是 要下地狱，还是要灭亡，那是似乎是将来的事情。那当今的时候就是十九节，你当今啊，你很可怜，你比众人还可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指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要受更多的苦，还要去承担更多的使命。哎，我们因着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将来也不会复活，所以说我们只是活在日光之下，我们活都是虚空。无论你好做得好做得不好，无论你顺境逆境，你是为主受苦还是不受苦，有什么用？死了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没有复活，因此就没有盼望，没有指望。这是使徒保罗他的地方从反面来论证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就会得出这么多的一些推论出来。那他是在反证说，不，有死人复活，我们会要复活的，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个真理。因此因着这样一个基督已经复活，我们要复活，证明神是真理，说的是真理，神没有撒谎，我们传的福音 是蛮有价值，为此摆上生命，为此而受苦是蛮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经历到了，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我们尝过主的滋味，就说他的美善，说基督已经复活，那复活的大能现在就在你和我心里边去发动，然后让我们去做本来我们做不出来的，被罪捆绑的，我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在圣灵里边我就得了释放，我就觉得哎，有些地方我就复活了，我就有这个能力，我可以不犯罪了，这些我们经历到了。因此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当然我们这个复活是指跟神和好，我们的罪被处理掉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说有些人在当我们也讲到说，那不是基督徒是不是会复活，是他的复活依然是死亡的，跟神断绝关系的，他复活是要受审判的，那个复活跟这个复活是不一样的。复活我们这样讲的复活是跟神和好，跟生命的泉源再一次连接。因此我们就确定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我们经历到了基督复活了，死人会复活，因此我们满有盼望，这是那个根基。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的第一点，一到十二节到十九节。那第二段，这个就是基督复活展开了末世的局面，20到28节。只有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这个末世展开是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亚当死了，所以说全人类都在罪里头也要死，然后呢因着耶稣基督活了，所有在基督里边的人就要将来要复活。然后那第二段的话，就会基督复活是保，因此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边复活的一个保证，它是初熟的果子。第三个的话，因着基督复活，所以说到最后他有作王掌权，他有展开这一个末世的局面，现在这个末世的局面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展开。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因一人而死，因一人而活，就是21节到22节说，既是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全人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个众人只有在基督里头，只有基督徒。那我就用一个图画来看的话，来给打一个这样的比喻来说的话，有两个团队，他们都在爬山，那个山是非常的险峻，很容易掉下来，掉下来就是万丈深渊，就摔死了。一个团队是亚当带头，这两个团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所有的人都拴在一根绳子上边，有一个人掉了他就掉下去了，这个都在一根绳子上边。那这个队的领头的是亚当，另外一队领头的是耶稣，爬一个很高的山，这个很高的山呢，刚才说是风吹，然后这个脚上滑，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结果呢亚当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试探和诱惑，就脚里边就脚上滑，就抓不住，然后他就从这个山这个高处就掉下来，他一掉下来，那个绳子拽着所有的人都要掉下去摔死。但是这个队是耶稣带头，也同样爬这座山，同样脚很滑，同样风很大，同样各样的试探和诱惑，耶稣也受过各样的试探和诱惑，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这一个这个付出代价，带着血死死地把手抓住那个岩石，死死地抓住生命树的那棵树，然后呢就勒出了，把手都勒出了血，绳子也把他勒出血，付那么多代价，他就没有掉下去，他一直带着这一群往上爬，最终的结果因着领头的耶稣这样的复活成功，就带着这条绳的一群人就都到达了山顶。就这么一个 picture， 就这么一个图画，你属于哪一边？你是否是在耶稣这一边，是在基督里头？在另外一边亚当里边包括全人类，而在这一边的话只是在基督里边。因此我们都会后边问到说，你我是否在基督里边，我们是否相信基督复活？ 那这是因此我们就是看第二个说这个这一个展开说因人而死，因一个人而死，另外一个因一个人而活。那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说20节到23节，说基督复活呀，就是保证了基督徒的复活，在基督里边的复活。二十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这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个什么叫出熟的果子？23节也同样，但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属于基督的，就是一同的复活。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有点像以色列他们的当时的竹棚节或怎么样，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捆成熟的那个庄稼，然后拿来献给神，那个出熟的果子。这个第一捆庄稼熟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后边大丰收要来临，后面的一捆一捆一捆一捆都会来，这个第一捆先来了，他已经熟了，出熟的果子，他就复活了。这意味着说后面那个丰收啊 ，harvest 又来了，一群一群一捆一捆都会熟，都会复活。那后边一捆一捆的就是你和我，就是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时间的这种的次序就都来，我们还活在时空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人，我们是那条线上的人，那第一捆熟了，后边丰收一定会来临，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开始。因此这是第二点，基督复活它保证也预表着预示着我们后边的基督里边的，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要复活。这是末世一步一步的展开，神在忍耐，然后等人数满了，耶稣就会来了。所以今天还是在这个神国 already not yet 的过程当中，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就在这里都一步一步的，还是要把一捆一捆的来捆起来，让慢慢慢的就是来准备成熟。第三点，24节应该是24到28节，那其实得讲到就是说主完全得胜，作王掌权，这是基督复活末世展开。你会看到说23节，个人照着这个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基督，以后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然后24节，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基督复活这个末世展开的时候，是耶稣作王掌权，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这个时候到没到？还没到，因为这还没有到近末了的时候，还没有到末期的时候。但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成就，耶稣一定会作王，基督一定会再来。从这一点我想多说一点有关我们美国大选的事情。美国大选我们知道是要选在上掌权的，但是我们必须从永恒的角度，从基督复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不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你经过祷告之后，你要去投票不去投票，你要投谁，要认真祷告，要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神也用着我们去做光做盐。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神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里边去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去做一个好的见证。我们觉得神让我去寻求真相，让我去要求公正，然后要求那种公义。我们是这个像弥迦书这个6章8节一样，我们要带着怜悯，然后带着这个求公义，靠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应该好好去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角度。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永恒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生命的角度告诉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我们必须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说，有一天 基督会把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要毁灭掉，他要亲自作王掌权，那是那末世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些的选举？那谁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现在我们的心里边到底谁在作王掌权？那个神的国度有没有降临到我们的心目当中？基督是我在我里边作王掌权，还是说哪一个选举人在我里边作王掌权？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你怎么一方面不要去不管政治，但是我们要同样去要从永恒复活的角度去看这个政治。因为我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困惑，我就一直在读一本书，快读完了。我读的书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历史》，是讲到1949年到1997年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的发展历史，非常的详细，700多页。现在看到大约500多页了。我一看到说49年到97年，要严格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严格对教会的那种这个摧残，你会发现给人感觉就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那教会跟政治有些时候宽松，有些时候严格，那都跌在那里头。但是让我看到了什么？让我看到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他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他们当时的处境，越逼迫越兴旺。他们用永恒的眼光去看他们受的苦难，去看在上掌权的，他们那时候有反抗还是不反抗？你凭什么来反抗？你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跟这些那么残酷的政权来对抗？其实对我很大的一些触动。因此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应用吧。我们要从我们永恒基督复活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要做的平衡合乎中道。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不要忘两个事情：第一个，要为在上掌权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同时我们不要去拿掉我们做光做盐，去勇敢，去行公义，好怜悯，与谦卑的纯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这样柔和谦卑，我们就这样刚强壮胆，我们应该就这样的去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啊。我知道这样话题是很热不管怎么样，我想圣经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接着看哈，就是后边的时候是把死亡也这个毁灭，就是要那个最终的审判到放在地狱里边。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救恩在国度展开一个末世的局面的时候，他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到一群人，然后到神的国度。因此当我们去看一个事情，去想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我们各一个人说我得救了，我个人很好，我再扩大一点，我家很好。 No， 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做工，是从一个人耶稣，然后到你和我一群人历代的圣徒，然后到神的国度的彰显和降临。我们是在其中的一份子，这样一个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盼望，这个宏观的和一个宏伟的一个图画展现在我们当中，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基督徒的生活改变了圣徒的生活，就是29节到34节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有使徒保罗用两个例子一个警告来讲。这两个例子的话，第一个是死人受洗，第二个他自己说我自己受苦。那么后面33到34节的话，就是一个警告和一个劝勉。首先的话，第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他讲到说死人受洗，就是这个经文29节，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要死人怎么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段经文是整本圣经里边最难的解的经文之一。然后你去看解经书的话，有400多种解释方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那至少我们知道说它的基本东西是什么。第一点，不能为死人受洗，死人受洗是不会得到救恩的，这个是不要怀疑。那这个为什么他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保罗在讲到说，你们这些哥林多的人，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你们为什么还去做这个事情呢？你既然死人不复活的话，你干嘛要跟他们施洗？死了就死了，死了如灯灭嘛。他 还有可能是这种的表达，就说你们既然不相信死人复活，为什么你要给死人施洗？换句话来说，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都同意的东西的话，说人死了之后不是就完了，人死了之后后边还有事情，他在用这个来反证说，你看你死了之后还要给他施洗，就死了不是就完事了，还是后边还有，你不管你信不信死人复活，信不信耶稣这个基督复活，你的后你都得讲说你死了之后还有事情。这个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所以说我们我在这里当然也不会说去拿时间去把它解这段经文，它是一个例子，说其实人死之后还有些事情发生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基督复活，基督徒要复活，然后呢其他人也要复活，那个复活的话跟神同样断绝关系，这是复活要受审判。那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的话，就是保罗在问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若是没有我们不复活的话，我干嘛带着一方这么受苦，我这么聪明的人，我这么有学问的人，我天天的冒着死，我干嘛去做这个事情呢？不符合逻辑嘛。他在反问这个事情，说拿保罗自己，他拿他自己做一个例子，说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当日想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有我什么益处呢？一点不符合逻辑啊。那什么叫符合逻辑啊？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没有什么死了就如同灭的话，那我们也好好吃吃喝喝呀、啊。人生不过百年，若是强壮什么80年七八十年，明天就要死了，干就好好活着，好好享受嘛。这是一个正常的思维，正常的逻辑。保罗用这个逻辑，用这个例子说，那为什么我不呢？证明反证说，我认识耶稣已经复活，我也知道我将来会复活。因此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说，当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不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那斯提凡那么会讲道，他为什么就那样被打死？他打死的时候还面色那么的平和，为什么？不但是他，后边有这些的使徒们大部分殉道而死，他们为什么？那历代的圣徒一直一直往前走，包括到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得杀，在中国的那些西方的宣教士杀那么多人，他们留下的遗言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我愿意为你死，我的血就是中国教会的种子。他们为什么？如果死了如同灭的话，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就说明这些是更大的，突破了死亡之后开了一扇门，那有另外一个更多的东西在那边。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死人是要复活的。我们都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以前我不信主的时候，在国内参加葬礼，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去世，我们都哭得死去活来，因为觉得我再也没有父亲了，那就一定要很悲伤啊，的确很悲伤啊。如果不悲伤的话，要买人哭假哭也想得很悲伤啊，因为生离死别再也见不着了。但是依赖美国看那个追思礼拜，怎么嘻嘻哈哈说将来我们会再见？为什么？因为死后还有复活呀，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的，那是个真实的，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捆初熟的果子已经熟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会有复活。所以说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伤感？当然会伤感，那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是不是那么的伤感？也没有那么伤感，因为我们满有盼望，这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从这边看到说，我们不会吃吃喝喝，因为我们为主而受苦是蛮有价值蛮有意义，因为将来死之后还有复活的事情。因此后边就有一个警告，这个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自欺，你们要醒悟。有人不认识神，你要认识神。我们不要自欺，我们有些时候自我欺骗，比如我们觉得我们相信耶稣是头脑相信，我们复活不知道，先把相信耶稣的动机是得点好处，我们迷糊，我们没有 wake up， 在这边要醒悟。那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边迷糊，我们自欺，那你要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从中得救没有？你我里边有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有没有圣灵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从复活永恒的角度去看今天你我的生活，我们又开始怀疑说我是否从中得救，教会里面是败子还是麦子，我们要去自己去反省。教会领袖们不会去甄别，我们弟兄姐妹也不会去甄别，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让败子跟麦子一同来成长。但是你自己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里边有没有那个鹰的生命，老鹰的生命，有没有那种复活的生命，就从我们的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些的证据。我们是否相信基督复活？你是否想有一天你要复活？你我复活是面对那个审判呢？你我复活还是跟永生的神在一块儿享受永远的福乐？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样过？因此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来应用。那有没有基督复活这一个教义，像心脏一样活的在跳动，因着这个跳动使得那个血液供应到每个肢体当中，让我们在这里头就得到供应。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说呀，基督活着像心脏一样一直在跳动，它是活的，是真实的，因此我们那个血液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地方，说我感受到了，因此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我的三观就被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就被改了。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现在怎么样，将来去哪里，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人生到底为了什么，如果没有复活，那就吃吃喝喝，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是真实的，那我们的人生观就知道说神有没有让我们有个使命，我们在这里头每天的受苦是为了什么，我们每天的享受是为了什么，价值何在，是在日光之下，它都是虚空，如果到日光之上呢，那就蛮有价值，蛮有意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否说耶稣基督是那个宝贝，我为此我愿意付出，我愿意付那个代价，就像找到一个珍珠，我变卖所有的我去要这个珍珠，还是说可有可无？我们有没有从复活永恒的角度去改变我们的三观？第二个，我们不但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知道 knowledge， 我们从头脑，我们更要从 heart， 从心里边去行出来，能过出来。这个世界需要光和盐，我们的关注点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用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很火热，比以前更火热，我很坦诚地讲，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就冷淡的，什么的聚会都看不到他。那你在干嘛？你说你在家敬拜什么？你在家看什么？关心什么？你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吗？这些我们都要反思。你里边的复活的生命在哪里？怎么样彰显出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注点，有没有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因为这是神的家。你说我在里头得不着，那你可来改变吗？我做一个牧者，反复跟大家讲说 I empower， 你有那个愿意服侍的心，我一定给你机会，我们一起来做嘛。但是我怕冷淡，我怕不冷不热，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因此我们在这边要反思，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个人的聚会，我们主日学也推出个人的主日学，明年一个发现，我们 明年春天主日学会更多的主日学，非常的这个精彩，各种形式的，请你来教，请你来学。 12月28号到30号，三年一次的全球华人传教大会，使者协会举办的，请你参加。你不参加，你如果你做更好的，你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也没有问题。12月27号到31号，生命基金刊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也要举办，都在网上，不需要开车，你就去就好了，你就单网上在你家里头打开就好了，注册费10块钱、20块钱，然后去看看，去做装备，然后跟神搭上关系。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边去经历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基督已经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来祈祷，为我们祷告。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复活，这是复活说受审判呢，还是说真正的跟神在一个永远的福乐？我们都要交账的。巴不得你就与我们一起，我们手牵着手，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手牵着手，好好在你里边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好好在你里边有圣灵，圣灵会赐你力量，因为主是你我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唱这首诗歌，主你是我的力量，让我们敞开心向神来呼求，我们不要不冷不热，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也要复活。
诗歌，我的成就。